弟兄姊妹，我刚刚可能在上一个信息里稍微漏了一点，就是弟兄说自从他们两个月以前众弟兄一同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祷告的时候虽然是敌对这个世界的王，但是主给他们心里对着世人更有爱，更愿意把真理传播出去。我想我应该加上这一点。还有无知啊，这个字原来就是很天真啊，可能也可以这样翻。好，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信息。感谢主，我们现在要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二章，有关别加摩教会那里的，我们再来读一次。请弟兄可以读一下，就是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然而我有一件事啊，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植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是主耶稣呀，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是神责备他们的，他也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的问题。那么要看见这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必须要先从历史上来看一下这个巴勒的事，就是在民数记22章那里。我们说22章全章都是说到这个，但我们就是读其中的几节，大概从第四节开始。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应许，神应许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前往美地，那么一路上他们击败了许多当地的居民。这个时候有一个摩亚王就是在进迦南之前他们有摩亚地。那么摩亚王他看见以色列人甚多，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他知道光是用他的军力和他对抗他打不过，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招了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巴兰。巴兰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就是说他是住在外邦人中间，他不是住在以色列人那里，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先知从神那里会接受到神的话。那么巴勒呢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罗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所以就是说以色列民与我对居，现在呢你要来，因为这个民比我强盛，所以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个巴勒他知道他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要这个先知说话才能够打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第七节，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因为巴兰当时是受了这个钱财就说主的话，在当时是个习俗。那么我们看第 巴结，在他巴兰怎么说呢？我看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者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然后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那么主在十二节就神就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主说得非常明白，他要祝福他的子民，他不可咒诅。但是巴兰在十三节怎么说呢？他对巴勒的使者说，你们回去本地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那么他们也的确回去了，但是他们又来了，而且呢，这个巴勒差遣的使者是比以前又多又尊贵啊，带了更多的钱财来说，我要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为我咒诅这民。18节也说，巴兰回答巴勒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他这个回答是说得非常好，也是对的。要是有人来告诉我说，我给你金银，你为我做事，你给我钱，那么这是很好的回答。但是巴勒的心是如何呢？他讲的话虽然是对的，回答的好，但是他心里不这么想，所以他就说，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等我知道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为什么主还要对他说什么呢？主的话不是很清楚了吗？这民是蒙福的，不要咒诅这民。但是巴兰还说，你们今夜再在这里住一宿，看看主还要对我说什么。我们接着读就知道，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我第一次读这里的时候，我说这个不是和你前讲的话是相矛盾的吗？你怎么现在要让巴兰和他们去呢？但是我们读了后来呢，甚至于这个神是向他发怒，而且那个甚至于驴都会说话。所以问题是说，神向巴兰说的话他没有真的接受，他的心里还是想要钱财。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15节那里他也说，彼得后书2章15节，他们在那里，彼得是说到有的人离弃了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彼得在这里看得非常明白，巴兰的心在何处，他其实是贪爱那个不义的工价。他不是说没有看见主已经赐给他一切够他需用的，但是他贪爱钱财。就像同样的，我们今天住在这个世界，当时这个别加摩教会也是撒旦作为之处，他们不相信神能够顾到他们一切所需，而他贪爱这个金子银子，他想要有那些，贪爱这个不义的工价。这个时候我们看巴勒他怎么应许他呢？他说，你向我要什么我都给你呀，所以你向我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那么他在37节更说，你为什么不要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你这里就看见世界上的荣华和尊荣，就是来用这个来引诱人。要是我们不敌对这个的，我们就会走上神不喜悦的路。要不是因为神还需要巴兰实现一件事，天使就当时就把他给杀了。但后来我们也看到巴兰的结局也不好呀，以色列人呀，最后他也死了，这个巴兰就是也被杀了。那么当时他不仅是自己有这个贪爱钱财的这个事情，他也可以说是污染了整个当时的以色列民，而且他还教导巴勒做了一件事，就是真是非常的就是像诡诈的事情啊。他这就是在启示录二章那里说，他教导巴兰什么？对不起，巴兰教导巴勒，就是二章十四节那里说，他怎么教导他呢？巴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看巴兰当时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民，他怎么做呢？他去教导巴兰做这样的事。我们就可以在民数记24-25章那里看，就是24章的末了到25章开始，那里我们就是怎么说呢，他教导他们做的事，就是启示录那里简短的说到的。那么25章一开始就是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兴起淫乱。从25章第一节那里就看见，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巴兰可以说，他就告诉巴勒说，我给你一条计谋，就是你把挪亚女子啊送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他们就会向你们的神献祭，吃你们的祭物，这样以色列人就会被玷污了，和这些女子行淫，这样神就会惩罚他们，这样以色列人就会被灭绝了。所以这就是他的诡计，而的确这个也行，当时也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以色列人真的是和摩亚女子行淫，让他们进到百姓的中间来，而且到了一个地步啊，好像是正常的事一样，甚至于有的人做这样的事，就是在25章第六节那里形容的，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众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谁知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人当他们的眼前，就是当着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哦，主耶稣呀，就是当着众人的面前做这件事，而且是在会幕的门前。但是在第七节，感谢主，这个拯救来了。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他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感谢主。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啊，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这是一个非常真的是看见仇敌的诡计，他外面没有办法打败以色列人，没有在征战中得胜，那么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用另外一条诡计。在这里我们看见巴勒也就是魔鬼的一个化身，在这里他把这个 这一个预表，他把这个米甸的女，他把这些女子送到以色列人中间。我们知道，常常是这样，我们爱世界，常常只是开始，只是一点点。但是因为你和这个，你爱这个事情，你就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关系，所以就不止一个女子啊，就一个女子带进另外一个，就一个一个的进来，最后一个一个的摩亚女子进来，直到这件事情变成和摩亚人混合到一起了，而且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了。就是外邦人女子和以色列的男子结合，但是这个时候神就是瘟疫进来了。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只是几件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看第九节说，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24000人，可见这是非常普遍了。这就是仇敌一直在这里试着要把这个摩亚的妇人差遣进来，使你的爱神的心被夺去了。你爱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你就是日日夜夜去思想，比如说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更想去买，想要得着，新闻上人怎么说呀，这个怎么看呢，这些事情就一个一个进来了。虽然是小事，可是一件一件进来，就把神的爱从你中间夺去了，从你的心里夺去了。我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想说，哎，希望这事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敌会发生，我们要认识仇敌。所以主向他们说，我是口中有这个两刃利剑的这个就是解决的方式。像菲尼哈一样，他拿着枪，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他去看见这里有混合，这个联合混淆的这个光景啊，他就起来去把他们给刺透了，所以这事情立刻解决了。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要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肉体进入了这个混合的这个光，和世界混合的这个光景，你不要想跟你自己的肉体说，没有关系，我以后再说吧，以后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看见了以后，就要像菲尼哈一样拿起枪来，直接去把这个切开啊，就是要割去，因为这是主所恨恶的。主在这个启示录说，你要是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拿这个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你。要是神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当时的光景就是神必须一而再的把灾难临到他们中间，直到这些事被除去。我这周和一个弟兄有一点交通，我们也说到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被摩亚女子侵占了呢？所以我们就一一的审查啊，看看我们自己心里的状况，一点一点就看到是不是你一天到晚就把手机拿起来看看有什么消息啊，什么新闻啊，有什么别的事情啊。那么当我们一一去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真的你没有注意的时候，这些事情就进来了。所以我就跟主说，主，我要把这个给割断，我不再做这一切了。我在主的面前说，不要花时间在这些事上，或者我要看什么，要找什么东西，我就跟自己现实说，我在这时间，我只找到这一段时间，我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他将这样在主的面前这样向主求的时候，他就发现说，的确这事就除去了。他就最近注意到啊，主在他身上做了这样的事，使他不再受他的这些依念，这些事情不再受巴兰教训的影响。哦，主啊。 还有一件事我得着的就是，当我把这些事情革除了以后，主耶稣说不要去吃祭偶像的东西，因为你去吃祭偶像的东西，你就是从那里得喂养，你的心啊就会像蒙了油一样，而且很坚硬，像主是硬的。所以主说得胜的我要给他吃着隐藏的玛拿，这个才是主要给我们的真食物，主要把这个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但是要是我们不悔改，我们天天吃祭偶像之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吃到隐藏的玛拿。哦，主啊，还有一件事，就是主也说的，就是第十五节，他说你们那里照样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尼哥拉的意思就是说有分层，分这个阶层，一方面是控制的阶级，一方面就是普通的，就好像神职人员和人员和平信徒，就一般人是控制你的，一般人只是下面好像等着的平信徒。在像以弗所教会那里写的信也是说你是不能容忍尼哥拉一党人的事情，这就是可取的事，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神不喜欢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神职员和平信徒有分开这个阶级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主来的。在马太福音20章那里也说到，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说，有人在这里是控制一般的信徒，这个不是从神那里来，不是主那里来的，这是一个世界来的这个制度。这个我们就又看见这个阶级制度，世界的这个制度混到教会里来了。就是有个整个这个阶级制度，有的人说话，有的人只能听。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的制度带进来。马太福音23章第8节那里也说到，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在以弗所当时的教会，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就是知道应该不是这个样的，不是有的人在管辖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又甘愿受他们的管辖，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中间光景如何呢？我看见是这个制度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活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有人呢，就是所谓的平静徒，就喜欢听道，因为这个非常安逸，非常舒适，你就去听听道就好了。所以这个制度并不是只能单说是一方，这些人想要控制老百姓，控制人，因为其实一般的信徒也愿意什么事都不做，就去那里听一听， 就是非常被动的。所以有了这样的情形，自然就会有这个制度。所以既然这个平信徒什么都不做，那么必须要有人来管理他们，必须有人要把这个需要啊，好像要做到，所以就有了神职人员。那这些人总是在前头啊，虽然他们也不见得是自己愿意的，但是他们必须，因为这些老百姓他们也要，就是平信徒需要来得着什么，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说，向他们说什么。所以我也发现了，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怎么已经祷告第四次了。我说哎呀，难道他想要控制一切吗？怎么都是他祷告？后来才发现不是的，是因为别人都不祷告，所以很自然的就形成了这个阶级的制度。我也必须说，在我们中间也要有这样的现象呢，是神所恨恶的，不可有这样的现象。神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行为，所以主也给了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在哥林多前书14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制度中得解脱呢？弟兄们，我们来到一处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有的人有一个诗篇有的人可以讲道，有的人但是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着要造就，为着要建造。那么我们有人有启示、知识、预言，就是各有一份，但是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吗？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是开始了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光景，只是那里面坐着，我们就要求主除去。因为在这里说每一个人都会有预言，可以说预言，可以有讲解有启示，有教训，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我没有，也有，也可以有属灵的诗歌啊，在灵里有人说我不会讲话，但是你可以说阿们，有时候他也可以说一两句话，他说出来他就非常喜乐，但他也可以，弟兄也可以提出读圣经经节，就是说没有人有一个借口说我什么都没有，因为主愿意他这个测不透的丰富都加给我们，要我们一同来赞美他，一同来分享神的恩典，分赐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身体，不是说有几个是做头的，其他的都要在下面听话。那么在灵前12章那里也说到，灵前12章12节说，我们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神是元，基督是元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子，我们都是肢体。那么15节也说，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阿们。我们 不能在聚会里的时候说，我不是盐，我没看见这个启示，所以我什么都不能说，或者说这个事我还不明白，因为我没看见，我现在就什么话都不说。你或者说我可能是一个饵，我们不是耳朵，可能是鼻子，你可以闻出哪里有面酵，但是你闻出来了，你却什么都不说，也不行，所以我们没有借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主把你就是安排在身体上，是按照他的意思，而且就是你的那一份，而这一点我们要敬上。那这样的话，就自然而然的没有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这个教训了，这就没有神职人员、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这种阶级制度。我们不是要借着某少数的弟兄来供应我们，而是神自己在这里供应我们。阿们。那我们再把这个启示录那里这个别加摩的书信读完，16节17节，二章启示录二章16-17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感谢主，这个新名是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感谢主，我们真是不愿意有这样的光景，就是用口中的剑主来攻击我们，好像和我们有征战。我们要做那有耳可听的人，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而且我们要做得胜者。要得胜就是现在，不要想是明天，就是现在，总是现在。我有一个经历，在那里啊，是说到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以弗所那里是说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我们常常是守着这个教训，我的经历就是告诉我说，这个不好的习惯很容易养成。前一阵子有一个特别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跟弟兄说，我这一次不想要讲话，我就这次不想负这个责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有这个，我没有说，但是我心里有这个定义。我就说下一次，那么我一旦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就发现我开始只是一次说这一次不做吧，下一次我再说在特别聚会里说话，但我就发现就越来越走下坡，很快我对主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哦，我就真的是谨慎起来，我就说主啊，我是要在这世上，我要立刻回转，要负责祷告，也是要是主要我祷告什么，我老是往后推，下一次吧，下一次吧。 那么几次往下推就成了你的习惯，就是好像习惯了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不愿意要这样的思想来抓住我，我要立刻悔改，我要做得胜者。这样主也会给我赏赐，给我们这个白石。刚刚弟兄者交通的真是帮助我们。我也发现说，我常常在聚会里不敢说什么，怕说别人怎么想呢？但是这里说石上写着新名，但是这个新名是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想得这个白石上面写着新名，我是想说，别人知道的只是我的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我想隐藏起来。但是这个白石是一个新名，是只有这个人领受的人知道，就是主要和我有这个关系，个人有这个关系，而不要看别人想什么。这跟别人无关，这是我和主之间有一个这个关系啊，我这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要学习这一点啊，不是说在外面给人看什么，因为你要是想要分享的时候，仇敌就来了，说你要给就要给好的信息啊，那么。我学会了，我对仇敌说，不，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说，我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聚会的时候，我是向主祷告，我们一同是向主祷告，不要去看人家怎么想。我的重心，我的焦距是聚在主的身上。我们要学会这样在主前过生活，要讨神的喜欢，会得着一块白石，上面有新名。愿意不要想要得着人的认可，诗篇73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那个经节真的是非常好，25节，73篇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是作诗的人向神的这一个祷告，我全心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不要由人那里得着称许认可，在天在地是除了你别无爱慕，我要从你那里得着称许，使我有这个白石写着我的姓名，而且使主到最后能够向我说，仆人，你是好仆人，这是我所要追求的，感谢主。